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一，农历正月二十，北京晴，6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锚定走在前，更好挑大梁。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多地抢抓开春新机遇，千方百计促就业。
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明，让科研资金激活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一江春水。
2025中国电影总票房破200亿，哪吒二冲刺全球影史票房榜前十名。
北冰南展，亚冬会掀起大众冰雪运动新热潮。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以色列将派团赴开罗，就继续执行加沙停火协议展开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5月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山东要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山东坚决扛起使命任务，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围绕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等方面先行先试，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总台记者刘颖超、刘慧民报道。
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昆仑多能互补新能源建设示范园区，中国华电二期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华电淄博淄川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刘振平介绍，项目引入鲜花种植产业，充分利用当地避坑矿井废弃矿山，建设一体化新能源综合体，既能修复近千亩废弃矿区山地，又能直接生产绿电。
一期啊，2.6兆瓦已经建成了，现在可以使用了。二期呢，大约有10兆瓦，全年发电量在1400多万度电。一方面是通过化学储能和储水蓄能给县切化，人工补广，剩下多余的电呢，就给附近的企业作为绿电供给。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工业门类齐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均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山东相继出台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先行先试。2024年6月，山东成为我国东部沿海首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破1000瓦的省份。10月，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12月，风电光伏装机首次突破1亿千瓦，全年新增装机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滕双星：
今年将全面推开绿电直连、绿电交易、虚拟电厂等模式，抓好30个试点项目落地，率先趟出山东路径，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提起来。
在加快能源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山东统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关系，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目前，山东建成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规范企业117家，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79家，绿色工业园区28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二位。在我国家电再循环产业首座互联工厂海尔智家再循环互联工厂，每年可实现废旧家电拆解200万台，循环新材料再生3万吨，一年的碳减排量约为1.7万吨，相当于植树约155万棵。海尔智家再循环互联工厂总经理周杰：
我们搭建了行业首个回收、拆解、再生再利用全价值链循环生态体系，致力于畅通废旧家电循环利用全链条，保障废旧家电处置的规范化、高效化、高质化。
产业含锌量不断提升，进一步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2024年，山东新增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35个，居全国首位。未来山东还将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无人驾驶、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多业支撑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安文健：
以18条标志性产业链和66条重点产业链为抓手，培育提升国家级和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能级，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更多的领航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
2024年，山东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提前完成14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全省 PM2.5 浓度改善 5.1%， 优良天数增加22天，国控地表水优良率优于国家目标，近岸海域水体优良率全国前3。今年山东将继续在加快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上下功夫求实效。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孙爱军：
围绕挖掘释放内需潜能，培育发展新式生产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任务，逐个领域细化政策，完善举措，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提供坚实支撑。
新春时节，各地密集举行人才招聘会，创新服务方式线上线下齐发力，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对接平台，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您在实习的这部分经历哪些内容呢？
就是一些设备的维修啊。
近日，国企民企招聘专项行动暨2025年河北省春季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招聘会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1.5万余个。前来招聘的一家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宋军健：
我们这次主要招聘的是航空科技研发制造和航空项目的前期管理的岗位。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啊，已经收到了近100份的简历，专业呢跟我们的工作也非常匹配。
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春招将持续到3月14日，参会企业达800余家。
江苏扬州市2025年第二场新春大型招聘会近日举行，大型央企、国企、智能制造、新能源等122家重点企业提供778个优质岗位，招录3889人。江苏一家机械制造公司招聘专员涂倩：
我们目前在招的一些热门岗位的话，像数控机床操作岗，晋升通道是导师制的，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对一的，可以往管理岗位啊，或者是往一些技术岗位去发展。
扬州市人社局邀请企业代表走进直播间，为云端求职者推介岗位，解答疑问，助力企业全面招揽匹配人才。扬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斌：
我们四县联动开展多场招聘活动，市委市政府还拿出专项资金出台来扬、留洋、回洋就业补贴、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专项政策，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稳定就业。
河南省2025年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近日在郑州举行，20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6万多个，涵盖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招聘会吸引近万名求职者现场应聘，现场设置了综合服务区，提供就业政策宣传、职业指导等服务。在数字就业服务区，很多求职者通过一台速聘求职机来投递简历。
请问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对求职机说出想找的工作、薪资、地点等信息，就能智能匹配推荐职位。目前这款速聘求职机已接入数万家企业，发布超过10多万个有效岗位。求职者王亚文：
刚体验了一下这个 AI 数字人，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按他的引导，就是扫脸投递之后，10秒之后我手机上就收到了短信。
截至目前，河南各地今年已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1300多场，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万个。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主任王晨阳：
接下来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大型招聘活动，持续提升就业服务保障能力， 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怀揣着人民热切的期待齐聚北京共商国事。过去的一年，代表委员们交出了怎样的履职答卷？今年两会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孙东明让科研资金激活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一江春水。总台记者严奇峰、张东航、江纪元报道。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孙东明深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对于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如何用活用好科研资金，怎样激发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活力，这是孙东明过去一年最为关注的问题。
民营企业它具有一些灵活的市场机制啊，高效的创新模式啊，敏锐的产业感知能力啊等等，如何让民营企业，特别具有科技创新水平非常强的民营企业，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参与进来，这将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过去一年，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激发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等主题，孙东明到多家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了调研。
我们知道有一阶段要求1:3，比如说国国是一，我们企业自筹的研发经费要是3，这对于我们初创型的中小企业，你觉得在研发过程中压力大不大？
我要申请一个300万的项目，哎，往往呢这个配套资金呢就达到一个将近1000万
啊。
孙东明在调研中发现，部分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达到了项目要求，但在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时存在一些技术之外的门槛。沈阳一家科技企业技术部部长刘洋坦言，企业此前因为产值太小，申报的过程并不顺利
啊。因为我们企业呢是刚刚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申报材料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财务审计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哎，财务专家可能会看呢我们的这个产值有太小。
通过走访和调研，孙东明对科技成果转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准入机制等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在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们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啊，也包括政府通过遴选的方式对于一些涉及到卡脖子关键领域的专利转化提供专项支持，打通科技创新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全国两会，孙东明将带来关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准入机制、资金支持方式、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针对性建议，确保科研资金用在刀刃上。
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国家负责，让国家这种科技资金呢使用的更加合理、更加规范、更加安全，真真切切的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江纪元。过去的一年里，孙东明经常要走出实验室，到一些科技企业去做调研。笔记本上不知道记录了多少个数据，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反复测算，相互比较，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在科研创新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他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要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14，2025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刷新中国影史年度票房最快破200亿纪录。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59.4% 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截至今早8:30，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已突破119亿，冲刺全球电影票房榜前10名，这是我国电影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哪吒一个脚踩风火轮、手持乾坤圈、腰缠混天绫的3岁孩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神话人物，在2025年新春伊始品创神话。从2月7日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到2月13日票房突破100亿元，电影《哪吒2》实现了我国电影史上的历史性突破。对此，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表示，这代表着中国电影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对于全球榜单的垄断。
这次哪吒能够去啊触摸历史前十，我觉得它就像一面旗帜，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电影来讲都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非常让我们自豪的一件事情。
从当地时间13号起，哪吒2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海外市场正式上映，势如破竹，火出国门。澳大利亚悉尼某电影院经理卡梅隆·伍德豪斯透露，哪吒2的上座率持续火爆，影院正考虑延长上映时间。
很多场次的票都售罄了，因为电影的反馈很棒，我们看到哪吒2带来的积极氛围，观众走出电影院时的情绪是很不错的。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知菲娜看来，如此成绩足以让业内外重新认识中国电影，
这个是让业内重新有信心，也给国外的同行有信心。第二个呢，是业外的人，就是投资者，那这一把就让他们知道，哦，中国电影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大家都重新认识中国电影嘛，这很了不得的事情啊，他就扩圈了嘛。
哈尔滨亚冬会带动的冰雪热正在持续，春节假期期间，全国934个滑雪场客流量同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成都热雪奇迹是目前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教培负责人吉生星说，受亚冬会影响，前来滑雪的游客越来越多，雪场也专门增加了专业的滑雪教练，满足不同的滑雪需求。
目前来看的话，通过亚冬会的这个影响，人数和客流啊，从原来的一两千人上涨到了现在四五千人每天的一个数量。我们的教练人数呢，从我们的原来的七八十人增长到了现在的120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结束至2024年4月，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为 22.13%，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13 亿人。其中2023至2024雪季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2.64 亿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王磊表示，大众从看冰雪到玩冰雪，既体现了冰雪运动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冰雪消费市场升级的新趋势。
今年冬季以来，新疆阿勒泰地区吉克普林、可可托海、将军山三大滑雪场本雪季累计入场人次同比上雪季增长 30%， 南国冰雪热度持续升温，例如成都西岭雪山2024年进入雪季以来游客量大幅提升，比2023年同期增长 285%。
近年来，通过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已遍布全国，冰雪运动的热度与参与度不断提升。据统计，广东省已有25家民营模式运营的室内冰雪运动场馆。广州天河路商圈工作人员雷婉倩告诉我们，
在南方呢，冰雪运动加商圈文旅是新业态，也是一条新的赛道。那在今年的春节和亚冬会期间，我们的冰雪项目整体的客流同比去年增长大概在 20% 左右。
王磊介绍，目前我国群众性冰雪运动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到需求驱动的转变，呈现出全民化、产业化的新图景。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将达到7200亿元。
从北京冬奥会到哈尔滨亚冬会，大型赛会的成功举办，其意义远远不止精彩的赛会本身。王磊表示，我国冰雪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也带动了冰雪产业的提速，冰雪人才的涌现。
亚冬会是北京冬奥会后我国举办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国际冰雪运动盛会，这也将进一步激发更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关注冰雪运动，喜爱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为后冬奥时期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学生们带来生动的开学第一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步先点出来文化。
新学期开启，在安阳市甲骨文小学的文创课堂上，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在老师的指导下完善改进各自的寒假创意作业。学生刘浩正，
我这个作品是剪纸，这上面是甲骨文的字，这个是平安喜乐，这个是四四如意。
副校长殷娟娟介绍，作为第一所以甲骨文命名的小学，开学首日，学校精心准备了一系列与甲骨文相关的特色课程，让学生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
比如说甲骨文文创、甲骨文书法、甲骨文器课，以及操场上围绕甲骨文主题开展的一些活动课程，让孩子们在这些轻松、愉悦又感兴趣的课程中呢，进入学习状态。
开学第一天，浙江宁波奉化区月龄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身穿带有蛇年元素的特色服饰，手拿灯笼纸飞机走进校园。纸飞机上写满了新学期的愿望与梦想。学生王雨熙：
我想当一名美术老师，新学期我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月龄中心小学以灵蛇舞动起心篇，童心妙思筑梦想为主题，为师生们打造了充满传统文化韵味的开学第一课。伴随着欢快的儿童歌曲，纸飞机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飞向远方。月龄中心小学校长江伟东：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鼓励孩子们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拥抱科技，大胆创新，勇敢追梦，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在江西南昌西湖区朱氏学校，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格外兴奋。学生朱月晨：
让我们上课变得更生动、更有趣，让我们更方便理解了
科技的魅力。接下来由我们来。
在课堂上，学生们开展了一场以未来生活为主题的情景剧表演，通过模拟未来场景，孩子们畅想了人工智能给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朱氏学校老师魏萌妮：
把 AI 元素融入我们的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加的多元化，孩子们也更有兴趣，更加积极主动地进入课堂，让课堂更加的完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北京、长沙、厦门等多个城市近日相继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提高贷款额度，支持异地购房，优化租房提取，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等，是各地政策调整优化的亮点。
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开展的春节档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行动期间，执法部门查办春节档电影侵权案件21起，查获侵权盗版影视网站 APP 320个，处置涉春节档电影侵权链接43.87万条，处理侵权账户1492个，有效保障了春节档电影传播秩序。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李芳慧当地时间15号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分站赛中夺得女子 U 型场地技巧优池金牌，并获得女子优池年度总冠军。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6号晚表示，内塔尼亚胡将于1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有关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事宜。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谈判代表团于17号前往埃及开罗，讨论有关与哈马斯继续实施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内容的事宜。此外，内塔尼亚胡16号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时强调，以色列将实现其所有行动目标，也就是所谓消灭哈马斯、使所有被扣押人员返回和确保加沙地带不会在未来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继续得到执行，并敦促各方遵守承诺。声明表示，联合国继续全力支持该协议的执行，包括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提供关键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再次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已抵达阿联酋，开始对该国的正式访问。泽连斯基称，此行的优先目标是通过阿联酋的斡旋，使更多被俄方关押人员返回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6号证实，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计划未来几天在沙特阿拉伯会见俄罗斯高级官员。目前还未确定俄罗斯方面会有哪些人员参与会谈。卢比奥还表示，如果谈判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乌克兰和欧洲都将参与谈判。
英国商业贸易部16号公布一项钢铁行业发展计划，并就该计划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这一计划，英国政府将注资25亿英镑支持本土钢铁业发展，鼓励本国基建项目优先使用本土钢材。该计划旨在确保英国钢铁产业能够保持全球竞争力，并应对美国钢铝关税带来的挑战。
刚果金政府16号证实，反政府武装组织 M23 运动已进入该国东部重镇布卡武。近期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M23 运动在北基武和南基武地区不断发起攻势，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美国东部的冬季风暴持续蔓延，超过 1.1 亿人处于天气警报之下，多州遭遇强降雨、洪水和强风的威胁。当地时间16号，美国东部冬季风暴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8人来自肯塔基州，1人来自佐治亚州。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发布2025年1月我国汽车产销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第一时间带来分析报道。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性能、产业体系、使用便利性都得到进一步提升，车辆平均续航里程接近500公里。新能源汽车产销具体表现将如何？我国汽车市场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新趋势？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本周三，也就是1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0个大中城市1月份房价月度报告。随着市场的逐渐回暖，房价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本周四，也就是20号，最新一期的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多家机构预测，全年 LPR 仍有下调空间，但短期内需平衡银行息差压力与汇率风险等因素。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0,443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周二2月18号还有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到期，这些也是后续政策动向的短期观察因素。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随着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已执行过2/3，加沙地带冲突双方何时能真正开始更为重要的第二阶段谈判备受关注。此外，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撤军期限也将于18号到期，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本周将举行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将关注选举进展。
原定于9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因经济低迷、执政联盟内讧提前至2月23号举行。最新民调数据显示，由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民调处于领先地位，由魏德尔带领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德国大选及此后的组阁进程最终结果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孙勇、刘佳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